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67到168节。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，这法度我甚喜爱。我遵守了你的训词和法度，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。阿们。今天是颂年主日，正如今天我们迎来了这一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我们将迎接人生的最后一天。而在人生的最后一天之后，有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，那就是我们将见主。当我们站在主面前的时候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是因为经过漫长等待后相见而充满喜悦呢？还是会感到惧怕和震惊？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见证了他在主面前的情景。约翰说，当他看见主时，他就伏伏在主的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当然，他可能并非完全没有喜悦的情感，但与喜悦相比，他更多的是恐惧，以至于在主面前伏伏，像死了一样。可能他整个人都僵在地上，连呼吸都变得不容易。连使徒约翰都是这样的感觉和情景，那么我们又会怎么样呢？站在主面前的那一刻，会完全充满喜乐吗？我们惧怕和战惊的夫妇的理由有许多，许多原因。但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与约翰单纯一见主的目的不同。我们站在主面前时，需要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清算。趁着这一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，我们将如何清算自己的人生。如果借此机会调整我们生命的目标，对准神和他的话语，那么今天将会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颂年主日，而新的一年也会变得充满意义。在我们见主之前，修正人生的机会只有在这个世界。在我们尚能呼吸之时，一旦我们生命终结，站在主面前时，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听到主对我们说的话。但在主面前，我们首先会对主说些什么呢？每个人的回答可能都不同。就像今天经文当中的诗人告白一样，我的一切行为都在主面前。下面让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。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，这法度我甚喜爱。我遵守了你的训词和法度，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。训词和法度是神的话语。今天的信徒也会像诗人一样说，我爱神的话语。因为爱神的话语，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遵守了神的话语。有一个人也是这么想的，那就是福音书中遇见耶稣的那位富有的青年。他以为自己完全遵守了诫命，但我们通过他与耶稣的对话得知，他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接受，并没有完全遵守。我也可能认为自己很好的遵守了神的话语，即使不是全部，但可能会觉得大体上做得不错。我们会认为自己守了主日，参与了服事，奉献了金钱，还参加了小组聚会、祷告会和修炼会等，过着基督徒的教会生活。与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相比，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。然而实际上，是否遵守的好， 只有主才能做出判断。福音书当中登场的富有青年，自认为遵守了诫命，并自信地向主表达了这一点。但听了主的话之后，他却惭愧地站不住，只能离开主。愿我们在人生的最后一天之后，在主面前时，不会像他那样感到羞愧。为此，在今年余下的几天中，不妨设想一下，在主面前数算的时刻，花些时间为自己的人生做出反思和数算。诗人说他遵守了主的法度，诗人的这一告白是否也仅仅是他的自我想法呢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他的告白就不会被记录在圣经中，成为诗篇中神的话语。诗人确实遵守了神的话语。当然，这个人他不可能完全遵守了神所有的话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诗人说，我的心灵遵守了主的法度。这里的心灵，原文的意思是呼吸、生命，不是肉体。这表明诗人是用生命去遵守主的话语，是尽上了全力，全心全意、尽心尽意的遵守。诗人并不是表面上装模作样的遵守，而是发自心灵深处的践行。一般来说，人的行为中可能会有虚伪，但发自生命深处、出自灵魂的行为却没有虚伪。我们也应该让自己的灵魂遵守主的话语，不是表面上的遵守，而是在那位查看人心灵的神面前，被主判断为真正遵守他话语的人。为了能够如此遵守神的话语，第167节告诉了我们需要什么。167节，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，这法度我甚喜爱。我们要爱慕神的话语，然而对神的话语不能仅仅停留在自认为我爱神的话语，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由灵魂而生的爱。那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用灵魂爱慕神的话语呢？答案是爱神。如果一个人不敬重神，就很难尊重他的话语。如果对神心存不信或怨恨，自然不会尊重他的话语，也不会遵行他的话语。如果迫不得已遵行，那也不过是非自愿的、表面敷衍的行为。若是爱神的人，就会爱神的话语；爱神话语的人，便会遵守神的话语。从爱神开始的遵守话语，会变成用我的灵魂来遵守话语，而不是仅仅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遵守。然而有时连那些表面遵守或者不完全遵守神话语的人自己，也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。福音书中登场的富有的青年就是一个例子，而我们也可能如此，用灵魂去遵守神的话语，与我们对主的爱是密不可分的。约翰福音14:21当中，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约翰福音14:23，耶稣如此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。 若爱主，便会守主的话语。与此相反，不爱主的人是怎样的人呢？主如此说，约翰福音14:24上半部：不爱我的人，就不遵守我的道。不爱主的人，就不遵守主的话语。我们再来读一下诗篇119:167-168。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，这法度我甚喜爱。我遵守了你的训词和法度，因我一切都行在你的面前。世人爱神，也爱神的话语，并且遵守了神的话语。遵守神话语的意思是按照神的话去行。正因为世人按神的话语去行，他才会宣告我的一切行为都在主面前。我们知道，在人生最后一天之后，当我们站在主面前时，要与主有个清算。清算的时候，主将查看我们一生的行为。彼得前书1:17见证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彼得前书1:17说：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、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，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。神不按外貌判断人，而是根据每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人。通常不按外貌判断这句话是否被理解为神看重的是内在而不是外在，可以理解为神看的是内心而不是外貌，神注重的是内心的深处。那么信心是属于外貌还是属于内心呢？毫无疑问，大家会回答信心属于内心。那么行为属于什么呢？是外貌还是内心？有些人可能会回答行为属于外貌，是外在的。但人的言语是由心里所存的发出来的，而人的行为也是由内心的想法付诸实践的。因为行为不能简单的定义为外貌或外在的东西，在彼得前书1:17中，神说：那按个人行为判断的主是神。如果这样的外貌指的是外在的东西，那么行为指的又是什么呢？如果行为也是指外在的东西，那么提到外貌就没有意义了。我们很清楚，神不是根据外在的事情来判断人的。因此可以看出，彼得前书所提到的行为不仅仅是外在的东西。启示录2:23下半部，主的话语说：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必要按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行为与内心有密切关联，当然虚伪的行为不包括在内，这种行为必然会被查看。人的心意和想法都会被神识破，无论是瞒着父母、子女或家人做的事情，还是偷偷花钱瞒着配偶，或者在生活中与人接触时隐瞒的事，这些无论对错，在主面前都无法隐藏。这些行为同样是从内心思想中产生的，神是按人的心意和思想所表现出的行为来审判的。 因此我们的生活中行为必须始终符合神的儿女和基督徒的身份。换句话说，神的儿女和基督徒的样式，也可以称为信徒的样式或教会的样式。当我们的行为与神的儿女和基督徒的身份一致时，就能像诗篇第119篇的诗人一样，在主面前坦然告白，我的一切行为都在主面前。使徒彼得为什么要见证那不按外貌判断而按个人行为判断的神呢？并不是说你们行事邪恶，所以等着受审判吧。神拯救了我们这些因过犯和罪恶而死的人，他的目的会是为了审判吗？神并不希望我们继续以救人的行为和习惯生活。毕竟谁能一生不犯错呢？一次的错误会永远成为无法挽回的行为吗？即使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无法在全知全能的主面前隐藏，但如果我们悔改了那些错误的行为，并从旧的坏习惯中脱离，活出新人的样式，难道这些仍会成为主亲善的内容吗？那么在见主之前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改正那些出自旧习惯的行为呢？如果信仰的年岁增加了，但旧人的习惯仍未改变，到主面前清算时，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？教会中若没有冲突自然很好，但冲突的存在却是现实。很久以前，有两个人彼此关系不和，虽然许多人为他们的和解做出了努力，但最终都徒劳无功。大约十年后，两人依然没有握手言和，并且在不同的时间离世了。现在我很好奇，他们在属灵的世界当中是怎样的状态？他们是否已经重逢不得而已？但在复活后，当他们站在主面前清算时，是否会后悔没有在世上和解呢？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大小冲突，是否应该在见主之前先解决家庭成员之间、教会弟兄姐妹之间以及与我们接触的其他人之间的矛盾呢？即使现在无法理解，也请忍耐，等到将来在主面前清算时，再询问谁对谁错，主会给予答案。约伯经历苦难后，与他三位朋友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，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。他们之间的对话持续了三轮，反复辩论，争执不下。经过漫长的争论，仍然没有得出结论。这时，一位旁观者也感到无比焦虑，试图出面调解，但依然未能解决问题。那么什么时候才得出了结论呢？是在神面前才得以解决。在这个世上，我们的争论真的能有清晰的结论吗？即使有法律和规章制度，如果对其解释不同，争论仍然没有尽头。如果将来在主面前清算时，发现主的答案与我们之前的主张完全相反，我们会不会感到羞愧呢？因此，如果争论和问题不是关乎真理的，为何不放下自己的想法，选择妥协和和解的道路呢？提多书第三章 八节到九节正是这样的提醒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，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，这都是美事，并且于人有益。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，以及纷争，并因律法而起的增进，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。我们应当竭力行善，避免愚昧的辩论，避免纷争和争吵，这些事情是无益的，是虚空的。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同样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远离与救人有关的一切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时候，我们的救人也已经与他同时了。那些救人关注的辩论、争执和纷争，我们都应该避开。即便在当下，这个世界依然充满了许多虚妄和无益的事情，这些以战争、恐怖袭击、暴力或政党之间、群体之间、阶层之间、个人之间以及多数群体之间的形式表现出来，我们需要深思纷争到底能带来什么益处，得到的少，失去的多。如果某些事情不能实现爱神爱人的目标，那么就停止吧。我们不能把生命浪费在无意和虚空的事情上，然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面对主时后悔不已。难道我们不应该像诗人那样，在主面前坦然地说，我的一切行为都在主面前吗？趁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当竭力行善。诗人所说的我的一切行为，并非只是外在的表现，而是源自内在信心的行为。那些因神的恩典借着信心得救的人，理当与相信神的话语相称的生活。正如雅各书二章十七节所见证的，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信心带来善行，所以不行善的人，即使声称自己有信心，也不过是拥有死的信心。启示录第三章中主这样说，启示录三章一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着，其实是死的。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，为了信心不死，要激活信心。启示录三章二节上半部，主的话语是，你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。当信心开始衰退时，就需要坚固信心。如何使信心坚固呢？要靠着神的话语使之坚固，将心和眼目定睛在神的话语的靶心上。在这一年里，你或许已经打开了通向神的窗户，以某种方式生活。所谓打开通向神的窗户，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，其中之一就是打开圣经。然而打开通向神的窗户，不应仅仅止步于这一年，我们应该每一天都打开圣经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当你打开圣经时，就能看到神，你能明白神是怎样的一位，你能看清神的旨意，知道神所喜悦的事与神所不喜悦的事情，能看见如何讨神的喜悦，过一个远离无益和虚空的生活，过一种圣洁的生活。唯有将心和眼目 定睛在神的话语靶心上才能做到。当打开神的话语圣经，就能看见神，因此不会将目光定睛在世俗的潮流上。那么打开神的话语，看到神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就会变得坚固。信心坚固之后，从这种信心中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善行。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这样说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信心的确据可以说是信心的坚定，不是停留在头脑里的信念，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守神话语的行动力。当主再来时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主面前交账。若我们说信心的确据，就会获得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如果在回顾2024年这一年的时候，你发现自己很难说出我的行为都在主面前这样的告白，那么从今天的颂年主日开始，重新打开神的话语圣经，注视神，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，并通过守护神话语的行为来实现信心的确据。这样当站在主面前交账时，你将得到神所应许的称赞、荣耀和尊贵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神在这一年中赐下恩典，使我们能够打开通向神的窗户，与神交通，并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。在颂年主日这一天，愿我们通过反思，重新打开神话语的窗户，将心思意念集中在神话语的靶心上，并借此检验和确证我们是否活在有行为的信心中。如果我们曾过着缺乏行动或旧习惯的生活，求神赦免我们的过犯，使这些行为不在主的审判中成为羞愧的事。求神怜悯我们，使我们决心以行动证明活着的信心，并以此迎接新的一年，这将使我们的颂年主日更有意义。求神帮助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扶持，以此证明我们的信心是活的。求神让我们不忘记，教会的服事就是帮助人、爱人，在教会外爱邻舍，帮助有困难的人就是爱人。这样的爱是神所喜悦的，是爱神和爱神的话语，遵守神话语的生活。也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确据的信心的确据，将来在主面前交账的时候，可以获得称赞、尊贵和荣耀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